弟兄姊妹们平安，非常感谢主，让我今天下午有这个机会，能够跟城北华基堂国语崇拜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，一起来敬拜。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，香港出生，香港长大，20岁到加拿大念书，32岁回香港去侍奉，一直到今天。所以呢，我的国语普通话讲得不好，但是还是可以啊，大家辛苦一点啊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香港人讲普通话，这是我也知道是很痛苦的经验啊，也求主怜悯，请大家用祷告啊，把神的软弱的仆人能够托着啊，有圣经的，我们翻开刚才念的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。我们把圣经翻开在你面前，然后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现在要翻开你自己的话，求神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，作为我们启蒙的导师，开我们的心眼。主啊，没有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根本看不见你话语里面的奥秘。求主这样怜悯，怜悯讲的，怜悯听的，我们都一起在你面前蒙恩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我念高中三那一年，记得开学的第一天，我们的班主任就宣布，这年，学校选出来的一些，我们广东话说风格，英文说 prefect。好像国语就好像说这个纪律委员，是不是这样？学校里面有纪律委员的吧，对吧？那班里面这个学校里面纪律委员，那他把四个人，我班里面有四个被学校挑的四个纪律委员，那其中一个名字是我，我听了吓了一跳，受宠若惊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直知道你要当学校的纪律委员啊，你必须要那个成绩要好啊，人品各方面都要不错啊，才能够当选。好像我们班里面四位啊，全期考第一的，他是一个委员啊，另外一个他是什么什么辩论会的会长啊，什么远足会的会长啊，很本事的，他是另外一个，还有个女的，第四个就是我，我这成绩不好啊，那个人品也算不好，好到哪里去？我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学校要挑我当那个 prefect， 当那个纪律委员。自从那天开始，这个受宠若惊的心态把我吓坏了。从前我上学随随便便爬起来，哎呦，差不多够钟了，就头发蓬松的就可以回学校。那天开始不一样了，我要插一些花语啊，电吹风吹一下，然后呢，那个裤要穿得很好，衬衫等等。然后呢，因为我要站在门口啊，你当委员嘛，要站在门口看其他同学进来的时候，他的学校的校服有没有穿整齐啊，那个校胎有没有接好啊，等等，有很多。所以我很公正，你知道，当了纪律委员过后，因为这个受宠若惊的那个心态，把我很多生命的东西，生活习惯的东西都改变过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，今天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也是一个受宠若惊的经验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，应该怎么说？今天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极度受宠若惊的经验。比刚才严重多了。你问一下，你为什么？你怎么样成为基督徒？你说成为基督徒，我道路出来的时候我也不信主的，后来有朋友把我邀请，跟我谈了耶稣情况，后来有个什么布道会，那我就去参加咯。那个听讲员讲的不错，很有感动啊，原来耶稣这么爱我，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位真神，也看见我自己很软弱，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主耶稣的那个宝血的洗净。后来那个讲员说，谁愿意信耶稣的，你跟我一起祷告等等，那我就跟着他祷告了。 啊，祷告过后，那就讲员说：“我恭喜你啊，你就是基督徒啦！”啊，等等，就这样吧。啊，我就这样信耶稣的，不错。你的经验、你的经历都很正确。但我告诉你，要是没有神对你的爱和恩典，你绝对绝对不可能相信耶稣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这是今天下午我要讲的重点。没有神对你生命的爱和恩典，你绝对不可能信耶稣的。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。基督徒是什么？什么是基督徒？我们就回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。第一章我们从那个第一节，我们看见有一些很清楚的教导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什么是基督徒呢？基督徒是什么呢？第一章第一节，奉神旨意蒙召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弟兄所提尼，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。来了，他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当然不是那个建筑物，对吧？大家明白，教会是一帮相信神的人聚集在一起，是人，不是建筑物，这么简单哈。那他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，然后呢，那个教会是什么东西呢？那帮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信耶稣的人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。第一点，基督徒是什么？什么是基督徒？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的人，就基督徒。你听见成圣这个字，你说哦，成圣就是那些各方面要成为圣洁啊，好像呢离开世界，好像离开地面一公尺，好像有点很圣洁，好像毫无瑕疵的意思。成圣有这个感觉，但其实很简单，成圣这个意思，原来的意思，成圣是什么？就是分别的意思。什么叫成圣？在一大堆东西当中，把一部分分别出来，离开那部分，把它分别出来，这就是成圣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是在一大堆当中，被耶稣基督被神分别出来，放在基督里的，这就是基督徒。问题来了，那一大堆是什么东西？这从一大堆东西就分别出来，那大堆是什么东西啊？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6节，他讲，他说他的门徒，这帮跟随耶稣的人，他说他们不属世界，好像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啊。答案来了啊，那一大堆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一大堆就是那个世界，那个不相信神、没有神的世界。啊，叛逆神的世界。那所以呢，基督徒是什么东西？基督徒是神在这个不信的世人当中，把一部分的人分别出来，让他们跟他们有所分别，有所不一样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所不一样，有所分别。基督徒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得救在某个时刻，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那主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，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就好像一个点就开始。但我们信主过后，这个得救的生命它有一段长的时间，我们叫成圣，对吗？成圣啊，那个阶段，得救可能是一时刻，但是那个成圣是一生之久。所以这个成圣的部分就是分别的意思，意思说不是我们一信耶稣过后马上就成为一个圣人，马上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就非常圣洁啊，毫无瑕疵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我就用这个比喻让大家看，什么叫分别出来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就好像这个大堆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叫这个罪恶城，一个大堆是罪恶城，这个世界是罪恶城。然后呢，什么是基督徒呢？基督徒就是神在这个罪恶城当中把一部分人挑选出来，把它放在一个巴士上，一个大巴上，那个大巴从哪里开呢？从罪恶城开出， 他有个终点目的地，就是叫圣洁城，好吧，从罪恶城开到圣洁城。但那个大巴你上去的时候你在哪里啊？你还在罪恶城，你明白吗？那个大巴是谁啊？大巴是谁啊？你坐在那个大巴里面，大巴是耶稣基督，在耶稣基督成圣的。所以神在这个罪恶城里面，他呼召你，让你成为信主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就把你放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坐在耶稣基督这个大巴上。他有个很清楚的目标，他不是停滞在罪恶城，他可能现在还停在罪恶城，但有个很清楚的方向跟目标，那就是圣洁城，这叫成圣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你相信主过后，你真是基督徒的话，按照这个定义，你的生命会慢慢慢慢慢慢离开从前那个罪恶，不是一下子你就变成圣人。我再强调，今天不少信徒他们的理解就是，信耶稣救恩是什么东西？救恩是我信了主了，靠什么？不靠行为，不靠什么好事等等。我们福音的重点是因信称义，不靠人任何的功劳，人任何的动作等等，完全靠神的恩典，靠相信接受神给我们的恩，那我们就被称为义了。因信称义，那称为义过后，这个人就能够怎么样啊？有一天离开世界，他就会，这个得救的人他就会到天堂，对吧？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有不少人的理解就是，我曾几何时我在加拿大那边移民去开始三年的时候，我就碰见有那个华基城北华基堂国语崇拜的人，他把我招呼，把我带到那边，后来我在那边信主了，好，我在那边三年很开心很快乐。后来回国了，再回国他过了另外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没有教会，没有去教会，没有参加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在那边，然后呢他已经离经叛道，好像不相信神了。那这个人得救吗？一次相信神他以后肯定得救嘛，啊，是这个。曾几何时在那个在我们多伦多城北多么投入多么热心，他得救？按照这里的定义我觉得有点麻烦。什么呢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们这般啊，因为因信称义罪蒙赦免的人，第六章二十二节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现在成为神的奴仆，义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便是永生。不少基督徒看我们的福音，看永生是两个步骤的，信主得救，准备上天堂的永生。但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让我们看见是三个步骤的，你信主得救，真的得救过后，就好像这边所讲的，你会被分别为圣，会让你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然后你就会结出成圣的果子。因为圣经说你信主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你里面，罗马书第八章，那神的我给你个苹果的种子，你浇水啊，开花结果，结什么？结苹果。给你个葡萄种子，结什么？结葡萄。给你个圣灵的种子，你结什么？结圣灵的果子，对吧？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东西啊？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啊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温柔、节制，那就是成圣的果子。意思说你除非没有信主，你是真的信主，福音真的进入你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你肯定有变，你的生命会慢慢慢慢改变。要是你认识那个人，他跟你一起在这边信主，一起洗礼，一起参加那个受浸班等等等等啊，然后呢一起接受那个浸礼，有我们城北华基的证书，有没有圣经送的？这边洗礼有没有圣经送的？有，送一本圣经，有盖章，是证明我们是这边的基督徒。但那些东西不是确保你上天堂的吗？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是这个。问题是你习过了以后，三十年前你说我认识这个人，他已经在教会三十年了， 洗礼之前，那个接受敬礼之前，他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认识他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他又那个人啊，又贪心啊，又凶啦、啊，又骂人呐、啊，又哎呀，很多不好的事情。但三十年过后，信主三十年过后，他的生命还是老样子，还是没什么改变。我就算他在教会里面已经当了什么司班员啊，当了什么小组组长啊，团契导师啊，当了什么主日学老师、啊，甚至当长老、当执事。要是他的生命信主三十年还是老样子的话，按照圣经所教导，我很怀疑他有没有得着福音。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，什么是基督徒？基督徒是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的人，被分别出来跟这个世界有所不一样的人。今天你当基督徒，你的价值观念，你所追求的一切东西，跟那个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完全没两样的话，有问题啊，弟兄姐妹们，你这个信仰有问题啊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看见什么是基督徒。我们看下去第二点，还是第一章的第二节，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在耶稣基督里成圣。接下来那句什么哈？蒙召作圣徒的。那基督徒什么？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分别出来的人啊。第二点，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是那些蒙召作圣徒的。那圣经里面讲到圣徒，信徒，基督徒，其实都是同义词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这边说他们是蒙召作圣徒的。你成为基督徒，你必须要是蒙召的，听得明白吗？这边讲啊，保罗说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是蒙召作基督徒的。什么叫蒙召作基督徒？你说我明白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我在那边听布道会，然后呢，那个牧师在台上，那个讲员说，他说我现在奉主的名啊、发出这个呼召，你们当中有人愿意信主，手举起来等等，那这是呼召，所以我就蒙这个牧师的呼召，那我就来信主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，我是牧师，我常常有机会讲布道会，我都是讲这句话，我奉主的名向你们发出这个呼召，但我的呼召是向全人类发出的，意思说整个礼堂的人每一位，我向都盼望你们能够信主，所以我就发出这个呼召。我的呼召，我不应该说是没有定向，这就是向那个所有会众发出的。但是神的呼召，神呼召一个人当信徒、当基督徒的那个呼召，那我再听我说，我的呼召发给所有人，是不是每一次所有人都回应啊？是不是啊？当然不是。可能打个比方，今天在这个礼堂当中有500人，我们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，有回应的可能只有20个、30个，好吧？大部分的没有回应的，就算大家都是还没有信主的话，所以我的呼召向所有人，但呢，只有20-30个有回应，所以我的呼召有部分就落空了，对吧？但这里所讲的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你要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就是蒙召的，你是被动的，你是被神召你来的。神召你的时候，你无法抗拒的，你明白吗？罗牧师发出呼召，你可以不相信，但神发出呼召的时候，神召你的时候，你会突然间觉得，哎呦，神的救恩太伟大了，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耶稣的爱。我也从前听过不少，但今天好像我特别明白，特别清楚他的爱何等的浩大，你就会在他面前俯伏顺服，接受耶稣，可能流泪认罪悔改。这叫神的呼召。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的必须要有神的呼召在他生命当中，叫他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。就好像人都好像沉睡，睡得好像死了一样， 这边所蒙召做圣徒的那个召是什么呀？就把你啪啪啪啪啪一射行了。哎呀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我是最好的例子。我中学有6年时间，我在香港的一个基督教的中学念书。那我们每个礼拜都有那，因为基督教办的学校，那个牧师就会跑来，每个礼拜三就有天有一堂的叫聚会，来大家他听牧师讲道，每个礼拜。然后呢，那学校里面课堂当中又有圣经课啊。然后呢，我去考那个高考的时候呢，我们又去挑那个圣经课啊，因为圣经课比较容易拿高分，你知道吧？高分数。所以呢，我就那个时候我记得考2本书，一本叫《马可福音》，一本叫《使徒行传》。那我就在家里面背，要争取好的分数。所以圣经是很熟，每个礼拜听啊，圣诞节、复活节，哇，耶稣钉十字架，你听过好几百遍。很熟很熟，但对我的生命呢？圣经你看看看会背去争取分数，对我生命呢没半点影响，我还是那个老样子。一直到我到加拿大念书，在滑铁卢大学一个冰天雪地的晚上，没什么好玩的，外面因为很冷，又下大雪。我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我随便拿起一本同学，就我参加的滑铁卢的那个基督徒的团契，他们送我一本小小的圣经。那天晚上我翻开，刚好翻开约翰福音19章，从那边慢慢看，就看见耶稣被抓，耶稣被审判，耶稣被苦打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等等等等。哎呦，那天晚上看很不，那个故事我看过没有？听过没有？好几百遍啊，听过啊，你明白吗？对我没有半点感动。就是那个晚上我看的时候，那个字好像会跳出来一样，所以我在我心中很热，这边棒棒棒棒，在那边好像敲门一样啊，有问题问耶稣，知道人抓他，他为什么不跑啊？为什么还待在那边不跑啊？有声音告诉我，是为你啊，知道吗？他不跑是为你啊，他被钉死这么残酷，哎呦，人说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下来吧，下来吧，你救人不救你自己吧？啊，这样他为什么不？他能忍受这个呢？是为你啊，是为你啊！哎呦，那个晚上，我觉得很激动，马上跪下来，在床边没有人，房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在那边哭啊哭啊哭啊，觉得自己很惭愧。我从来觉得自己是不错的，我家里面9兄弟姐妹，我是老八。大家觉得这个老八行啊，其他的初中都没有毕业，这个老八不但有机会高中毕业，还要到外国念大学，这个老八行啊，又乖等等。我从来以为我是不错的，我不错，在亲戚朋友当中不错。那个晚上我跪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很脏很脏的人，里面有很多脏的东西，从来没有人知道，神才知道，我自己知道。可能我有点小聪明，把那个遮盖得不错啊，大家看得不错。所以那天晚上我觉得我自己在神面前跪，我说神啊，我是罪人啊，我真的需要耶稣。没有布道家，没有牧师，就在那边。我告诉你，那天晚上是神呼召我的时候。当神呼召你做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会把从前一切的那些怀疑啊，那些不好的感觉啊，对基督教攻击啊等等啊，完全不见了。你明白吗？你会发觉主耶稣十字架的大爱是何等的完美，何等的伟大。你会发觉你自己是何等的卑微，你很需要怎么伟大的爱。那个时候是神给你的呼召，你根本无法抗拒。这是基督徒的定义。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是神在这个世界当中把你分别出来，放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让你成圣的。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是神在这个世界当中呼召你，好像你死掉，好像你沉睡一样，他把你拍醒，你有这个醒觉，这是基督徒。好了，我们看基督徒是什么，看下去第2节，还是第1章第2节。 写信给哥林多神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作圣徒的。接下来那一句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写给教会，写给你们，写给你们蒙召的人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各地世界全那个地方各地呼求啊，求告耶稣基督主名的人，求告主名的人就是基督徒。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是一般常常求告主的名的人，难道不是吗？你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啊？圣经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罗马书十章第十三节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怎么样啊？得救。你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，意思说你今天能够得救成为基督徒，就在那天你在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啊，怜悯我，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。求告主的名的人就必得救。但这个求告不单是基督徒那个生命的开始开端，那个求告是一生都跟着这个基督徒的。这个求告，求告主名的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特征。一个基督徒就必定会求告主名的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不但从信主那刻开始求告主名，他一生就在那边求告主名的。我问你，你在什么情景底下要求告人呢？可能自己有需要呢，所以那你会求告什么人呢？很简单嘛，你开声要求告那个人，肯定是你相信的人，对吧？你不相信他有能力，根本不会浪费时间向他求告。所以呢，这边说基督徒是求告主名的人，意思说我们一生就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求告，有没有需要？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信靠你，我依赖你，只有你才能够帮我的，所以我就来到你面前求告你。我一生有很多高高低低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我都需要你给我能力，所以我就来你面前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求告你。现在我下个礼拜我要面对个很大的生意的改变，怎么办？我只是没有把握，主啊，我求你怜悯我。下个礼拜我要面对那个考试，那个等等情况，我需要相当的成绩，主啊，我求你帮助我。你看我身体有人要求，主啊，我求你。你看我们一生都在主的面前求告求告求告，每次当我们求告主的时候，是表示我们向主的相信他，依靠他，信靠他，这个才是求告。同意不同意？你说现在我明白了。求告还是可以，但有没有想过罗牧师被求告的那个不烦吗？你不觉得烦吗？还是 要打个比方，你很本事啊，你家里面亲戚朋友都很倚重你，有啥事情都跑到你面前，哎呀，帮我的，哎呀，一次两次可以，你看整天到晚这个又来求告这个人，烦都烦死了啊！原来不烦吗？有时候求告多到一个地步，我说基督徒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大事又麻烦他老人家，这个啥子又麻烦他老人家，那 不好意思啊，那不好意思。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神他最喜欢的，最叫他喜悦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的求告，就是你相信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神自有拥有，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高的，至大的，没有人任何人比他超越的，不受贿赂的啊！这是摩西在那个生命记啊第十章讲得很清楚。什么叫不受贿赂？什么人需要贿赂？被贿赂，有需要的人才会被贿赂，对不对啊？你想钱呢？我钱贿赂你好色，我就女人，现在男人都可以贿赂了啊！你有男人女人就贿赂那个有需要。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的神是不受贿赂的神，意思说他根本没有需要，你有啥东西他都不会，他是无动于衷的啊！所以保罗说啊，那个天地的主既然是创天造地的神，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 也不需要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了什么。意思说他一点不缺。人今天你跟我无论做任何的事情，做更大的牺牲，不可能让神更完美。我们的服侍不能让他更完美更美好，他从根骨开始他就是最美好最完美的了。人你跟我，你休想我们可以做一段事情可以帮助他，但他最喜欢什么？既然是这样的人，他最喜欢什么？你有没有试过买礼物去 送给一个人，一个朋友，但他家里面啥都有的，什么都有的，那是很麻烦，觉得很麻烦，怎么买什么都什么都有的，很难。同样你怎么去讨他喜悦呢？他知道我们困难，说得很清楚，告诉我们，神啊，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很多人都会背的，人非有什么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看见吗？他讲得很清楚，人非有信，他喜悦的是一样事情，人非有信就不可以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意思说，神喜悦的只有一样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人的信。因为他最喜欢不是你服侍他，是他服侍你。他向我们供应，他服侍我，他是最喜欢的。因为我们那耶稣来到世上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，人子来了不是找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你看他开声清楚讲，他不是找我们的服侍，他要来服侍我们，他来供应我们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所以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相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。你看见吗？他不要我们糊里糊涂的，神要我们清清楚楚。你当基督徒，他早就告诉你什么事情，你做什么事情他最喜欢呢？他最喜欢就是你来到他面前，神啊，我啥都不行，你是万能的，我各方面大的小的我都在你面前，我向你求告的时候是表达我对你的信任，我对你的依靠，我对你的相信，我对你的信心。哎呦，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神就最喜欢了，神就最喜欢了，看见吧？你说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罗姆斯，要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什么地位都没有了，我们本身跑到那里去啊？什么？我不行的，我不行的。神啊，你行，我又求你了。这个我又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不行。神啊，你行，我又来求你。这那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人活着，我念怎么多书，两个博士学位，那我要来干什么呢？那么基督徒就变成很懦弱，很软弱，懦夫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要靠神，什么事情靠神，那。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哦，我告诉你，我当了三十年牧师，我的经验就是，一个真正倚靠神的人，不单不是懦夫懦弱，反而比其他人更勇敢，更懂得冒险。难道不是吗？因为他相信神嘛，他知道我行不行啊？我行不行啊？我不行的。我这个也不行，那个我不行的，谁行啊？你行啊，神啊，你是神嘛，创天造地的神嘛，我就把我一切需要来到面前求你，神啊，我求你。所以你旁边的同学，旁边的亲戚朋友看，你看信耶稣的人，你看吧，信耶稣的啊，他们一信耶稣的人呢，有啥事情的啊？主啊，求你，就去祷告啦，门关上去祷告啦，有什么事情，神啊，就去祷告。你看，就好像觉得我们很软弱啊，很懦弱的一群。我常常跟他们说，我说公平一点，公平一点，你看见他们门关上跪在神面前祷告，好像表达他们很软弱，不能靠自己的能力，要靠那个神明帮助他。你要留意，祷告过后这个人站起来，门打开走出房间之后他做什么，你这个你要留意，这个才公平嘛。你不要单单看着求啊求啊求啊，求完他就躲在一个角落。每次求完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行，我知道他行，现在在生命当中有个很大的决定，有个很大的困难在我面前，我很清楚地来到神面前向他求告，主啊，我知道我的软弱，我完全不行的，但我相信你是神，你爱我，甚至为我的命被挂在木头上， 啊，为我的为我我的我的救恩被挂在木上，你帮助我，你帮助我。当他求告过后，他从房间走出来，因为他的信心，他会躲在一旁吗？不会，他会更自己的面对什么？面对那个难处，面对那个难关。明知山有虎，他可以偏向虎山行，因为他相信，无论他到什么地方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隔绝耶稣基督跟他的爱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，对吧？啊，谁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困苦吗？逼迫吗？刀剑吗？危险吗？那些东西都叫人逃，都人在都那些处境，都叫人咒骂神的时候，保罗说不，在那个情况底下，主的爱还没有离开我。所以你看，保罗明知山有虎，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的缘故，他的冒险精神比世界任何人都更加勇敢。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求告神的人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，你的生命的特性，你的生命的特征是什么东西呢？你一生你就是个求告神的人，你越求告的时候，神就越高兴，你就越快乐，你就越满足，他就越的荣耀。这是整个宇宙，我觉得这个整个宇宙的意义就是这样。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，创造你跟我，要彰显他的荣耀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每天都需要，我们一切意义都围着神为中心点，我们的意义在他里面，离开了他，我们生命的存在意义就不见了。但我们找到神，我们求告他，依靠他的时候，他就听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得着满足，得着快乐，他就得着什么？荣耀。这个地方有点热哈。我们看第四点，还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。第一章第九节，第九节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招的，招你们成为基督徒，那个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第九节讲得太清楚了，神呼召你们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招的，招来干什么？一起来念好吧，好与他儿子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好了，这是神呼召你作为基督徒那个一个很终极的目标，不但要你的罪蒙赦免成为神的儿女，他更加呼召你要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得分。什么叫一同得分呢？有点比较难解释。所以你看现在的和合本，中文圣经和本的修订版，现在香港有那个修订版和合本的古老的圣经，有修订版，你看见几句话就不同了啊，一同得分已经改为共享团契，这就是真正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。上帝呼召你成为基督徒，不但让你罪蒙赦免，还要把你呼召进来，把你放进一个群体里面，那个群体的是谁当首的？耶稣基督呼召你进来，让你跟基督一同得分的意思就是共享团契。现在越来越清楚了，一个基督徒蒙召赦罪的事，原来有个目的的，就在基督，跟基督一起共享团契。什么叫团契啊？相交啊，相爱，这个叫共享团契，对吧？你有团契，你有小组，也是团契嘛。那个团契目的就是彼此建立啊，彼此相爱啊，等等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蒙召的人进来有个目的，就是要跟基督一起共享团契。哎呦，这个团契是怎么样的团契？我大胆在这边讲，这个团契，基督徒跟我们主耶稣的团契，基督徒跟我们主耶稣的相交的关系，是一个非常亲密，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关系， 比这个蒙召的关系，团契的关系更亲密。这不是我乱说的，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你就看见了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、十五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、十五两节。第十章，那请听我念主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”你看见吗？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认识我的。认识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认识这个字是很深沉的一个字啊，不是我啊，我知道他的名字，他知道我名字，不，远超这种认识，就好像两夫妻那个这么亲密亲密的关系那种认识，有个经验的认识啊。那这边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认识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十五节来了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。耶稣在这边宣告：羊群啊羊，羊啊羊，你跟我这个牧人的关系，我们彼此认识的关系，要深沉到一个地步是怎么？就好像我跟谁啊？我跟天父一样。这个宇宙当中有什么关系亲密的过天父跟主耶稣的关系？你告诉我，没有。你看，这就是神所盼的。神盼今天我们这帮人，他拯救我们成为基督徒，让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他盼着跟我们相交的关系，跟主耶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不是说他是神，我相信他好厉害，我都知道，所以呢，我每个礼拜天就跑到教会来崇拜啊，举手啊，唱歌啊，祷告。礼拜天拜拜拜拜，我回去了啊，礼拜天又回来了，哇，敬畏啊敬畏。这不是神呼召拯救你的目的，他呼召你要跟你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每天他都与你同在。所以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建立亲密关系啊？那你教我啦，我已经 outdated， 我已经是 out 很 out 的人。今天我看见不少年轻人在这边啊，你去追女孩子的时候，你去年轻的夫妇啊，你去去向你的配偶去表达爱意的时候，你有很多方法对吧？啊，要给他电话啊，要给他小礼物啊，要等到下班啊，要你知道，哎呀，那个东西很多很多。要你要跟这个人建立好的关系，要很多功夫放在里面。很简单，今天神对你说：“我呼召你，我拯救你，赦免你的罪。”你知道为什么？不是让你成为没有罪这么简单，我要你跟我怎么样啊？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因为这个关系要建立到永恒的、没有停止的时候。你跟你妻子的关系还可以有停止的时候。你想想看，你跟你儿女的关系，骨肉之亲，血浓于水，还有停止的时候，难道不是吗？在世上几十年，你最亲最亲最亲最亲最亲的关系，就是他们没有信主，只有你信主的话，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你在天上，天上有结婚的吗？天上没有结婚的啦，你知道吗？也不嫁也不娶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所以那个是另外身份，所以我在世界上在今生那些很亲密很亲密的父母儿女夫妻啊，这么亲密关系还有时候会停止的时候，但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永恒的不会停止的。所以你要看看你今天花了多少时间去建立那个地上会停止的关系，反而不好好投资花时间去跟神去建立那个永恒的关系，这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事情。圣经从来都不看祷告，太累了，今天祷告明天早上才阿们啊。你看很多时候就这个样子，我们不用付任何的付出去参与跟主建立关系。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徒，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是那个蒙召成圣，然后呢跟主建立关系的，这基督徒。最后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他们会蒙保守，被坚固到永恒的。第一章还是哥林多前第一章 第八节，你看，从第七节我们看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。第八节来了，他，这个他是谁啊？主耶稣，主耶稣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你看见吗？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今天我们很爱主，我们在这边找到我们最大的幸福，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团契，弟兄姐妹相亲相爱，但是你能确保你自己，以你自己的生命，你自己的脾性，你能确保你可以坚持你对主的信心到永恒吗？坦白讲，我问我自己，肯定失败。单靠我罗祖成这个人，我的学问，我的脾性等等，我觉得我不能够靠自己坚持。今天我还是爱主，我不可以，不敢担保我明年我还会爱主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但这边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啊，基督徒，你们要听啊，因为你们既然成为基督徒，蒙召成为基督徒过后，这个呼召你的主必定会保守你，坚固你到底。你靠自己不能坚固，但是他会看着我们。那就是好像约翰福音所讲的，是第十章，父把羊赐给我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从我手中把羊夺去，因为父比万有都大，他把羊赐给我的，谁敢动他一条毫毛？你明白吗？所以父把羊赐给，十几台风也吹不掉我们跟主的关系。但怎么样可以保持呢？靠谁呢？靠神的坚固。他这个字太重要了，他要坚固你，不是我们靠我们的牧师来坚固，他要坚固你。当然他用很多方法会坚固你，让你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，就必得救。这就是基督徒的宝贝，这就是基督徒的宝贝。回到刚才我讲到开始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论点，我的论点什么还记得吗？你我能够成为基督徒，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什么，我听见有些对有些错，受宠若惊还是不对，极度受宠若惊才对，难道不是吗？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，我刚才所讲的那五点，每一点神发了多少的功夫在背后啊？怎么样安排？我叫他是一条龙服务，真的。你从没有信主你还叛逆神背叛神的时候，神就找到你。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神就找着你，让你能够认识他，他就呼召你，把你醒来醒来醒来醒来，哎呀我看见了，醒来啊，让你信主啊，然后呢他又保守你，建立你，让他要你跟他有个很亲密的关系，然后呢他要保守你到永恒，得着最终的荣耀。你不相信，你翻开罗马书八章三十节，那边讲得很清楚，就是怎么句，我叫一条龙服务的经文，一条龙服务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节。但叫你惊奇的，叫你那个受宠若惊，极度受宠若惊的，不单是神这么奇妙这么伟大的牺牲跟安排呀，最受宠若惊的是你跟我配吗？这是最大的受宠若惊啊！我们不配他这样来爱我们，你知道吗？他做一切因为他爱我们，接下来问题就是你配吗？我配吗？今天我这个超过六十岁的人，看见自己，你对自己越来越了解的时候，你现在，我神啊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当了牧师三十年，我配在你面前得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你的愤怒和审判， 这是我最配的，我每天还需要靠主的恩典。我这边有的很多有些骄傲，有的嫉妒在这边跑过，我要把它压下来，要神怜悯我。我当牧师30年了，我配的，今天我在神面前配的就是神的愤怒和审判，但我配得的竟然神不给我，他给我什么？给我刚才那5点。你看见吗？叫我叫你，你有可能你不嫉妒的那个受宠若惊吗？所以一个真正明白救恩的一个人，无论是平信徒也好，牧师传道也好，这个人明白过神怎么样会救你，怎么样拣选你的时候，你站在神站在人面前，你只有一种心态来生活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保罗用罗马书1章到11章讲很深奥很深奥的因信称义的道理，神怎么样把全人类都圈在他的愤怒和审判，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圈在他的审判愤怒底下，但他竟然这样为人开条路。所以用他发了11章这么深奥的神学讲完，12章第一句怎么说啊？大家圣经还在 不大熟啊？12章第一句来了，所以呀、啊，因为我讲了11章嘛，明白？所以呀、啊，我的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。他不是用神的愤怒啊，那个权柄来劝，不，你看见吗？11章我讲的道理，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啊，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啊，一生来敬拜，一生来服侍，一生来敬拜他。你们如此敬拜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敬拜跟服侍那个是一样的啊，你们如此敬拜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从12章到15章，我们看见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接待远人啊，可要以为的款待啊，要人对你不好的，你不要这以恶报恶的一大堆，全都是怜悯，明白吧？全都是慈悲，因为你一个明白罗马书1章到11章的人，明白神这么大的救赎的人，你不慈悲生活的不可以，不可能，也不可能不教，也对不起。一个明白救恩的人，你不可能以一个骄傲的心态来生活，你骄傲不起，也不可能以一个不怜悯的心肠来生活。还记得吗？耶稣说，赦免越大，爱就越大。那个人欠那个皇1000万两，开恩啊，怜悯啊，我根本付不住啊。那个皇动了慈心，好了，算了，不用还了，是不是啊？好高兴啊！哎呦，1000万也不用还了。离开那个皇帝方一出去，看见他的朋友在前面路上，他欠我10两银子，他只靠吃我10两，你怎么做？跑到面前捏着他脖子，还钱啊！10两，还钱，不还要抓你去坐牢等等。那个皇知道岂有此理，这个你还做得出？你欠我1000万两，我慈悲回怀，我赦免了你，你今天转个头出去，那个朋友欠你多少啊？才10两而已啊，你要把他捏着，要把他拉到坐牢，你回来还我1000万。我不是说了吧，要是你明白主的救恩，基督徒，你不可能不活在怜悯人的生活当中。要是你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救赎，你不可能骄傲的。因为今天你能够成为基督徒，没有半点半分是你自己的功劳，完全是神爱你，不是你乖，不是你学问好，不是你的那个道德水平高，不是你念书多，3个博士学位，都不是你得救的原因，都不是神拣选你的原因。他拣选你，因为他爱你。他爱你只有一个理由，就是因为他爱你，没其他的了。不要去找其他理由，要不然你会很痛苦的。 要不然你早祷，要是有一天你早祷，哦，我发现了，这就是神爱我的原因。我们当牧师的，哦，我发现了，这是神用我的原因，重用我的原因。我告诉你，你会变成很骄傲的。有一天你发现那个原因，神爱你没有原因的，神爱你只因为他爱你。这是那个《生命记》第七章里面所讲，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在众民当中最大，人最多。你们在众民当中人最少的，但是我专爱你们。你看摩西说，你为什么爱我啊？为什么爱我？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大，不是因为你好，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。已经足够了，感谢主。在我今天上飞机以前，能够向几百人讲这个道理，我很喜欢，很喜欢讲的道理。可能有人听得明白，有人听不进去，但我都接受啊，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旨权。但要是今天你听进去的话，我盼望这个信息你一生都管用，因为你成为基督徒。什么是基督徒？你好好去回想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蒙神在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你是基督徒，是蒙神呼召你的。你本来好像死人那样，他把你叫醒，让你看见神的救恩。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是一生求告主名的人。你成为基督徒，你是要跟耶稣建立一个非常亲密关系的一个人。你成为基督徒最棒的就是你一生一世都会是基督徒。要是你是真的话，你是真的基督徒的话，你不会脱离，神会保守你，坚定你的信心，一直到最后。我们祷告。用这段时间，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时间很晚了，但我还是盼望，当你觉得今天的道好像讲到你心里面来了，有的很多东西好像把你眼界打开了，你原来明白，哎呦，原来基督徒是这么一回事啊！我中间还是糊里糊涂啊！你要这样的话，你要来到主面前，你要向他回应，你要向他感恩，当中你感觉到扎心的。当中你感到需要重新认罪，认罪，重新需要把自己献上的，你求神怜悯你，好吧？这是你个人跟主的关系了。我不需要听见，但你向神说就可以了，在心里面，每一个人就在座位当中，没有人干扰你。我给你三十秒钟，你讲应该讲的话就可以了，向主来讲，现在开始。谢谢主，你给我们宝贝的话，谢谢你的话，真的好像两刃的利剑，把我们心灵最深处最深处都能够剖开，让我们看见今天自己真正的光景。我们是基督徒，主，你知道我们相信你，但原来有某些有不少的地方我们还是一知半解。今天感谢你，你自己的话很清楚放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么走。我们为着你伟大的救恩，我们满心感恩。我知道过去我们可能以为这个教会能够有我这样的人当为基督徒，是这个教会走运，但今天我听见了，我能够当基督徒完全是神你自己的怜悯，你对我的爱。我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的弟兄姐妹，也赐福这个教会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个家庭，让我们在多伦多这个地方能够成为你的灯台，照亮更多更多在黑暗当中的人。特别我们从我们中国内地大陆 有不少的新移民到这边来，他们都寻找人生的方向，求神透过你自己的话，你的这个福音，把他们光照，让他们都能够带到神你的国度里面。求主这样赐福带领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